高俅一看花名册，勃然大怒，气得他脸色发白，嘴唇发青。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？他呀，发现这花名册上没来的这个人，乃是东京80万禁军都教头，名字叫王进。这王进是禁军小教头王生的儿子，对这父子俩高俅的印象特深。怎么回事？这高俅挨过这爷俩的揍，那还是8年前的事儿。那阵儿高俅整天跟一些泼皮无赖走街串巷，无事生非，活动于市井之中。有一天，高俅跟他俩哥们儿，一个姓田叫田赌，一个姓范叫范峰，走到大相国寺，正看见一个卖艺的，这小伙子也就是20来岁，正在人群里边使一路六合枪，周围看的人挺多。高俅他们仨呢，想找点别扭，讹俩钱花，这是他们常干的事儿。这三位一扒拉看热闹的，哎，行行行行啊，就挤进来了，看了看这卖艺的，哎，我说别来了，这地方是我们弟兄卖艺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小子俩肩膀扛个脑袋到这连价都不问就要卖艺，就是在你们家里边睡觉你也得看看是谁的床啊。啊，这卖艺的小伙子不明白他们这是要讹钱，还跟他们争辩。哎，几位，我问了，这地方没人呢。高俅说：“你问谁了？你问的都是二舅母三寡妇，他们都管不着这一段，你给我走，不走给他平了。”说着话，这仨小子就要给踢场子。这个功夫呢，正赶上王生王进这爷俩在人群里边看热闹。王生看事不公，就过来劝阻高俅。这高俅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，所以高俅没服他劝。哎，我说你放着道不走，跑这儿管这闲事干嘛呀？哎，这不是撒鼻子眼多喘一口气吗？他是你什么人？是你小舅子还是你干儿子？王生一听这话说的不对味儿啊，啊，这是什么话呀？太难听了。王生一生气就顺口编了一句：“我告诉你，他呀是我徒弟。”高俅一听，什么？是你徒弟？呵，打了徒弟师傅出来，今天还没打你徒弟呢，你师傅就出来了。好，我先教训师傅，然后再管教你的徒弟。说着话，高俅一伸手，在卖艺的小伙子那个兵器架子上就抓过了一条枪。王生呢，顺手就抓起一条棍来。田赌跟范峰一个人抓起了一把单刀。王进在旁边一看，怕自个儿的爹吃亏呀，他也要找家伙。王生说：“王进，你别动，我让他仨一块上来吧。”这高俅要是知道王生是禁军教头啊，你就是给他俩钱他也不敢上。他以为这王生啊真跟这卖艺的是一码事呢，他可没想到今天是嗑瓜子儿崩了牙碰上个硬人。这仨人往上一动手，就看那王生拿着那条棍子三划了两划了，皮球啪嚓听听窟窿，我的妈，三位全躺下了。王生冲着大伙一笑：“呵呵，看见没有，就这本事也在这儿扎货。”他当时就把高俅三个人给训斥了一顿，临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了个名字：“我告诉你们仨，你们挨了打了得知道是让谁打的。我是东京城禁军教头，我叫王生，今天咱们是初次相见，让你们认识认识。”说完了跟王进爷俩走了。卖艺的一看，哎呦，这事儿弄大发了，吓得他赶紧收拾东西也逃了。趴地这三位呢起来俩，高俅啊躺那儿动不了了，他挨打最重，一棍子正捅到那肋条上， 估计这肋条没蛇大概也裂味了。田赌跟范峰呢，俩人抬着高俅就给他送家来了。高俅养伤养了仨月，这才算恢复原状。这一棍之仇高俅老记着，他总想我什么时候打听打听这王生家在哪儿住，我给他们家放把火，要不趁他走黑道不注意的功夫，我扔他一块砖头。可一直没得下手，今天没想到他当了太尉的头一天，在花名册上竟有了王生之子这王进的名字。高俅万想，这就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、啊！没想到你也能犯到我的手底下。高俅手拍桌案，把脸一沉，这个王进身为80万禁军都教头，在本官到任之时因何不来见我？现在这高俅当了太尉了，说话的这节奏、语言的这轻重都有所变化。他觉得当官得有个官腔，以示与民众的不同。他这一问呢，旁边有一位监军赶紧就说了：“太尉，七天前这王教头是递了病状的，这病状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病假条。”高俅一听，既然他能亲自来送病状，分明是故意搪塞本官。来人呐，速到王进家中，把他给我带刀堂上。
是。
太尉一声令下，有一位排头赶紧的就奔王进家里来了。古代的那军士啊都带着腰牌，叫排军，军士的头呢就叫排头。这位排头到王进家里边一瞧，这王教头还在床上躺着呢。这王教头自幼好武，没娶妻室，父亲三年前已经病故了，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母亲，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。这王教头是个忠诚老实、为公尽职的人，几天前偶感风寒病了，递了个病假条歇了几天。练武的人不爱吃药，仗着身体的抵抗力愣挺过来了。今儿个呢病大渐轻，正准备着休息一天明天上堂，可没想到这排头找到家来了。这排头跟王教头平常不错，知道王教头人品端正，为官清廉，待人还热诚，人缘特别好。他进门之后就跟他说了：“王教头，我跟您说可不好了，您这几天递病状啊，殿帅府新上任的太尉今儿个一点名您不在，火了，让您马上到殿帅府去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”王进一听，哦，新来的太尉到任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这病刚见好，我正打算着明天去呢。
明天？今儿个去晚了都够你一受，你马上得跟我走。
是吗？好好，那我这就去。王进整了整衣帽，匆匆忙忙的就来到了殿帅府。到殿帅府大堂上，他抬头往上一看，瞅了瞅坐在正面的这位新任太尉，只见他头戴三叉帅子盔，身披大红袍，一张长方脸，两道斗齐眉，齐脊拱梁的鼻子，轮廓鲜明的嘴唇，大耳朵贴腮后抿，这双眼睛大小适中，目光狡黠，随着眼角上鱼尾纹的一张一收，在眼睛的带动下，这张脸似笑非笑，似怒非怒，笑怒难分，好像在嘲弄人、讥讽人，又像要坑害人。王进看着这张脸，心中在想：哎呀，这个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，想不起来了。他在大堂下赶忙双膝跪倒：小人王进给太尉大人叩头。高俅在上面一见王进，就勾起了8年前的胸中积怨。
下跪者，你是王进吗？
啊，
正是小人。
你父可是禁军教头王生吗？
正是。
你父现在何处？
家父已于3年前病故了。
嗯，
高俅心想，这个老东西他死了，算他捡着，不然我得好好的折腾折腾他。王进在下边心想，哎，这太尉怎么见了面先问我爹呀？他认识我爹吗？啊？王进想到这儿，他下意识的又看了高俅一眼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太尉不就是当年找鞋茬踢场子讹钱财闹事端的那个市井刁徒，会踢球的高二吗？他怎么当了太尉了？这踢球跟当太尉他怎么也挨不上啊？这可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真是人生奇巧，变幻莫测呀。我说见面先问我爹呢，他挨过我爹的打呀，他现在是小人得势，赖狗长毛，怎么能不跟我使威风啊？哎呀，看来这是我的厄运来临了。
这功夫就听高俅在上面又说，王进，你借着你爹的一点光气，居然也当上了80万禁军的都教头，竟敢妄自尊大，在本官上任之际托病不到，你好大的胆量。
王进说，太尉，小人乃是太尉的属下，焉敢冒犯太尉，实是因为染病在家。
既然有病，怎么又来了呢？
太尉有命，小人焉敢不来。
胡说，有病就不该来，既来就没有病，分明是目无尊上，藐视本官。哎呀，给我重责80军官。查
执行军校从两侧往上这么一上，这功夫有7-8名牙将一起喊了一声
且慢，
呼啦全跪倒在高俅的面前。
太尉您息怒，太尉息怒，太尉您息怒。
太尉，王教头冒犯尊上，理应杖责，但是今天是太尉到任的吉庆日子，动用大刑，血溅帅堂，恐怕冲了太尉的喜气。太尉，您看在小人们的面上，缓刑2天吧。太尉，太尉您高抬贵手。
这几个牙将啊，平素跟王教头都不错，知道王教头这个人尽心职守，绝不能谎报病状。王教头有病，再挨这80军棍，这人可就得交代了。所以呢，他们要给王教头讲情。看这个新任太尉急死火燎的脾气，大概不能答应。他们呢，就顺着太尉的情绪说了这么几句话：别冲撞了您的喜庆日子。您还别说，这几句话，高俅还真动了心了。
高俅心想，这2年我这运气挺顺，头几年那是一步一个坎儿啊，这2年是一步一登高，头一天登上这个大门口真得图个吉庆，别得罪了神灵，再把这运气给我转过去。想到这儿，高俅就说了，
好，看在中将的面上，今天暂饶恕你，等3日后再与你算账。
王进赶忙说，多谢太尉。
王进由打殿帅府里边出来，出来之后在路上走着，他心里边合计，这回我可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了。俗话说，不怕官就怕管呢，他正管着我呀。我们两个有夙愿，他又是个怀恨记仇的小人，刚一上任就先给我来了个下马威。2天之后，这80军棍打不打不用说， 日子长喽，他准得给我穿小鞋戴铁帽子，连挤带压，置我于死地呀、啊！这得怎么办呢？王进一边想着，就回到了家。到家之后见了母亲，把这事情经过跟老太太一讲，老太太也为儿子担心了，母子两个人是抱头痛哭。哭完了之后还得想个对策呀，老太太就说了，孩儿啊，事到如今呐、你不能在这儿低着脑袋让人宰割呀，咱得想个法子。哎，咱逃活命得了，不然三两天过后他那八十棍子打不死你，也得想别的法置你于死地呀。要不然他那丢人的事儿在你手里头攥着呢，他心里能舒坦吗？王进说，是啊，娘，您说的对，我们得逃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您跟着我走吧。老太太说，孩子，咱上哪儿呢？王进说，咱们要走那就得远点走，别让高俅抓着咱们。咱娘俩去陕西延安府投奔老中经略相公，一者呢他跟我父亲是故交，二者他手下不少将校都跟咱们家学过武艺，三者呢他老人家身为经略安抚使，镇守边庭，独具一方，就是太尉高俅也不能小看他，只要投奔到他那儿，这才是万全之策。老太太说，你说的都有道理，不过咱娘俩这一逃跑可别让高俅发现了，派人把咱们半道再抓回来，那咱们可就活不了了，非得斩首不可呀。王进说，娘，现在呀、逃也是死，不逃也是死，不如挺身走险，求个苍天保佑，我仔细的安排安排，不让高俅知道我们的去向。
好吧，你安排，我把东西收拾收拾。
王进说，娘，东西要少带，顾命要紧。
哎，我知道。
这老太太赶紧在家里边就打点细软之物，所谓细软之物也就是体积小易于携带的贵重物品，什么金银首饰啊，珠宝玉器呀、以及应带的银两，打点起来了。王进呢，他琢磨了琢磨，使用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计策，先告诉殿帅府派来的给他们守门的两个拍军，这俩拍军呢说是给他守门，其实是俩看守，怕他跑了。王进就跟这俩拍军说了，让他们俩今晚上到酸枣门岳庙里头买下三牲祭品，这三牲祭品就是古代祭祀上供用的牛羊猪，告诉他们买了三牲祭品之后，在那庙里边啊专有一个大锅，你给我煮熟了，我明天一早要到岳庙里边去烧香，告诉庙祝早点开门挡着我，我呀这是有病的时候许的愿，现在病好了我得马上还愿。这俩排军一听啊，不知道王进心里边是怎么安排的，一想有病还愿这是常事儿啊，哎，没有理由怀疑，人家让咱们去办咱们就得给人家办，所以这二位到了晚上就先奔岳庙去了。他们走了，王进这儿呢帮着母亲又收拾了收拾，天还没亮，槽头上牵出一匹马来，把这细软之物往这褥套里边一放，撂口袋往马后座上一搭，自己呢又收拾了一副轻便的挑子，换上一身青衣小帽，普通百姓的旧衣服，扶着老娘上了马，自己把前后门一锁，挑着一副担子，趁着五更天色未明，城门刚开， 娘两个出了西华门，直奔延安府，就走下去了。他们这走了，那俩上庙里还愿的呢，三牲祭品都煮好了，告诉庙祝早班的把门打开，等着王教头来烧香。可是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一直等到日上三竿，教头也没露面。这哥俩一合计，怎么了？这王教头病又重了，咱得回去看看吧。好，咱回去看看。这二位回来到家一看，前后门都锁着。哟，上哪儿去了？这俩排军呢，其中有一个人外号叫大能耐，什么事儿都显得他会算计，有本事。今儿个一看门锁上了，他这能耐劲儿又上来了。哎，我说伙计，我算计着这王教头啊，准是上他表姑家里去了。他表姑父是大夫，他犯了病，求他看看，准是这么回事。那好吧，那咱们到那儿瞧瞧去。俩人找到他表姑家一问，没有。上哪儿了呢？哎，我说，我琢磨着，准是老太太病了。这王教头是大孝子，把他老太太送到他姨家去了，托他姨给照看照看，好了再接回来。对，咱上他姨家去看看。俩人到那儿一瞧，没有。找这两家，这天可就快黑了。上哪儿了呢？哎，我说，我琢磨着，许是上他朋友家去了。行了，你呀别琢磨了，我琢磨着咱俩要倒霉了，十有八九他跑了。这要让太尉知道了，咱们要禀报晚了，咱俩还活得了吗？啊，咱俩就得顶罪，快去禀报吧。哎，好吧。这俩人急急忙忙把这事就禀报给了高俅。高俅一听，把这两个排军是大骂了一顿，然后各州府行文捉拿逃军王进。这王进母子两个人，他们出了东京汴梁之后，不敢顺着大路直走啊，挑小路走捷径，急匆匆的往前赶，生怕后边有人追拿呀。老太太骑在马上，那颗心呐，老滴溜着，树上鸟叫一声，草棵里边蹦出个蛤蟆来，都能吓一大跳。走出来有一个月左右的功夫，没发现有人追赶，娘俩这心才算是稳当了一点。这天天色晚了，娘两个因为急于赶路，错过了投宿的店房，发现前边树木掩映之下有一个村子，只好到这个村子上叩打庄门，要求借一宿。开门的庄客听王进这么一说，到里边去了一会儿，回来了，把王进母子两个人领进了庄子，来到了一个打鼓场上。庄客给王进向一位老者指引：“哎，这位就是我们的庄主史太公。”王进一看，这位老者年约六旬，头挽发短，蓝衫云履，银发苍然。他赶忙放下担子上前见礼，老者赶紧伸手相搀：“哎呀，客官是从什么地方来呀？”王进说：“老人家，我是从京师里来，我是个做买卖的，运气不好赔了本了，想和母亲一起到延安府投奔个亲戚，另谋个财路，摊了点路程没赶上店房，想在贵庄求宿一夜，店钱饭钱那当然都得照样付给您了。”石庄主一听乐了：“哈哈哈哈，客官，这是说的哪里话，出门的人谁能带着房子背着锅呀？啊，你们母子大概还没吃饭吧？啊，来呀，快点给准备饭菜。”王进再三致谢，一会儿的功夫酒饭就给摆上了。母子两个人吃喝完了之后， 庄主命人给腾出一间房来，让他母子住宿。这匹马呢，也拜托庄客给在槽头上喂好喽。天交定更了，梆慌，老太太旅途劳累，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。王进呢，洗完了脚正要睡，忽然听见这外头有一种声音，腾腾腾腾腾，哎，干什么的？王进提着鞋轻轻的开开门，走出来一瞧，呵，借着星光夜色，一看在这长院当中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光着膀子，穿着灯笼裤薄底靴，正在那儿练一球齐眉棍。这小伙子练得棍花翻飞，带动风声，脚底下是跺地有声，腾腾腾，准备翻身踢腿拧旋的噼啪之响啊。俗话说，行家看门道，立不看热闹。王进这是80万禁军都教头，称得起武术专家，真正的内行。他觉得这小伙子的棍术练得可有点华而不实，他站在这儿看了一会儿，本不想说什么，可这小伙子呢，正好一趟棍练完，招数一收，他走过来了，冲着王进一抱拜：“哎，请问您是哪位？”“
啊，我是过路的，在此借宿。”“
哦，刚才我看您站在这儿看我练棍，我想您一定也懂得棍法。”“
哎，我不太懂。”“不过你这是练的什么棍呢？”“
我这个48路连环棍，正宗正派。”“
王进说，卖瓜的不说瓜苦，卖果的不说果酸呢。”“
哎，小伙子一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
我是说呀，标榜正宗未必有用啊。”“
未必有用？”呵，小伙子把手里这棍就扔给王进了。王进抽冷子赶紧接住啊，就看这小伙子一回身，又打墙根那儿又抓起一条棍来。“
你不说未必有用吗？
咱俩比试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用。”王进一看，你看这是没事找出这么点事儿来，我也不知道这位是谁，逼到这步了还就得走两趟了。这正是教头几路真招数，引出一条好汉来。